今天是《楞伽经》第53讲，这个应该越往后学呢，基本原理掌握了，唯识无境的基本道理基本上明白了，应该后边看懂这些经文呢，就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哎，就是具体的一些词究竟指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判断问题了。所以我们就接着来了。前边讲到这个佛说呀，我们众生对这个面前这个世界的分别，虚妄分别有12种，各个角度的各种分别。下边讲到了这个一种叫做相续妄想。这个呢，一般的前头呢，我们前边都有这个概念。这个呢，稍微的我们得费点脑筋，好像模糊一点。我们来看这个相续妄想是怎么样的一种妄想。大会，云何相续妄想？为彼具相，具为彼具，相续如金缕，是名相续妄想。这个相续呢，应该是时间上的一个概念。相续前后相续。比句他们在一起然后相续，这个比句呢好像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就好像是两个以上的东西放在一块，句是放在一块在一起，有东西合在一起，然后呢就这么时间上相续的发展。这里头好像空间概念时间概念都有。我们这个往下一看呢，第二个就译成合分别，合分别直接就是一个空间概念。合嘛，就是两个以上的东西放在一块儿。说这个他们放在一块儿相续，发展如金缕。金缕是什么呢？在佛经里头，一般这个金缕是指的金子的线，就是金子做的线。它干什么呢？一些贵重的东西，比如说珍珠串起来，那就不能用这个普通的线，就要用金银做的线来串。是这个织一个什么宝网啊，什么宝珠啊，什么都是这些七宝来这个做线，一般是这个意思。这个但是在这儿呢好像又有其他的意思，我们来从经文上来判断啊，我们这就是解读经文，我们来依据经文来。是名相续妄想。这样的话呢，第一个看来呢就是说比句，有东西放在一块儿，有空间上的合，还有相续，还有时间上的延续。打它比方呢，金缕这个地方呢，我先解释了一个意思，就是说是金子线，就是金子做的线叫金缕。这是我在整个大藏经里头搜了一下，基本上都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儿好像有其他的意思，就是好像金跟缕是两个东西，金子跟线好像是两个东西。这个我们往后根据经文来猜它是什么意思啊。第二个译本是大会合分别者，12种分别，这一种分别叫合分别，就是合简单了，就是两个以上的东西放一块，堆成一个新的东西，这就叫假合假安立。这种法呢都是没有自性的，因为它是用其他两个以上其他的自性放在一块假名安立，说这叫一个新的东西。实际上它本身没自性，它的那个是什么呢？是由他性堆在一块，那个他性一散它就没了，这叫没自性。它合分别者为何等法合，这显然是两个以上的法是吧，某种法他们放在一块，这样的如金缕共，这个就理解，就如果金缕共呢，那就是金子是一个东西，缕是一个东西，这个时候这个缕完全就是一个线，金就是金。金那怎么理解呢？现在我们就金子跟线共，你不能把金子线放在这儿，那不算，那算什么东西啊，你起不了名是吧，那还是两个东西，他们共。你看第二句话说何等法合，某种法放一块如金缕合，所以金缕合看来呢它是两个东西，一个金一个线，因为下边这个人就译成了真与线是两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地方就看来是金与线。金与线合起来是什么呢？我们暂时就可以想象它串起来，线就是穿东西的嘛， 哎，把一些金银宝贝啊串起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吧。比如说就是叫一串的一个金子做的这个念珠是吧？哎，金玉里合合，这就变成一个念珠。这个念珠呢是有两个东西合合的，它没自性。哎，那个金子跟线有没有自性，你再去分析再去研究。哎，反正这个念珠是一个假法。哎，它没自性，它是用其他的东西堆在一块叫做念珠。实际上呢它是其他东西合成的。大会是名合合分别。哎，这就是那只能这样理解是吧，金铝它是共，它是合合，显然金跟铝是两个东西。下边一个译文，云和相属分别。相属这个好理解，相属就是说他们两个的关系啊，是我属于他，我包含在他之内，哎，有相属关系。为此与彼两个东西地相系属，地相系属，地相是互相的意思，哎，互相系属，那就是说我属于你，你属于我，说那他应该有一个隶属，不一定他在这方面，哎，他属于他，那方面可能他属于他，各个这个关系很复杂，是一个相互的关系。但是系属是什么意思呢？是他俩是有关系的，不是说两个东西放着谁跟谁，这是两个东西，不是，它是一个东西，它包含在一个大的系统之内，哎，是一个大的系统所属的一些支分，一个部分，哎，这叫相属关系。如真与线，真与线给它共起一个名，叫什么呀？那叫针线，这叫什么呀？叫起个名，针线包啊，什么就是那个妇女们干活用的一种工具哈，哎，家务活干的一个，哎，就是给它起个名，哎，下边呢它都属于这个，比如说针线包里的东西有什么呀？有针线呀，什么东西？哎，用它，这就是系属，互相系属，它们都属于那个针线包里的东西，哎，是名相续分别。所以你看这个，看来可能经文里头啊，合合是空间上两个以上东西放一块儿，哎，组成一个新东西。这个相续呢是时间上，这个呢也不矛盾，哎，你这个空间上合合了，它就有时间上的一个发展，哎，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分别呢？就是因缘合合，哎，组成一个新的东西，这就叫合合分别，哎，也叫相续分别，哎，就是你上一刻还是两个东西，现在呢我给它合合了，哎，放在一块儿了，起了新的一个名字，哎，这就相续，这就开始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意思比较明确啊。我们再看另外两个译本，云和相属分别，为此谓如金与金缕之相属。这个人的，我们说这个是现代人的译法，他这个译呢还经常这个带一个括弧，这个下边就带一个括弧，专门给解释说为什么他要译成金跟金缕。这个在这个经文里头是看不出这个意思来的，他还专门这个说啊，这个就是金跟金缕，这个完全是他这个译经的人自己的一个根据他的理解的一种强加的解释，而且基本上这个人在括弧里头加的解释基本上都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一直他就认为缘起是有的，就是面前这个法是有的，哎，就是我们末法流行的这个叫缘起有，自性空，哎，只有这个永远不变的那个自性没有，这个无常变化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的，哎，缘起是有的，他一直是坚持这个观点的，所以他的所有的解释都是以这个，就是这个末法颠倒佛说，把佛的这个说空无都颠倒成有这种解释来说的。所以我们只参考他这个前边的话，他这个后边一解释呢，这个金与金缕完全是他自己这个就是根据他的理解误解出来的。实际上这个译文我们再看下边一个黄先生的，这个黄先生呢他就是社科院的一个梵文专家，他对这个佛教的义理并不精通，所以他就是按这个梵文来译就行了，所以参考价值反而大一点，因为他不加自己的那个想象。其中何为相属分别，他这个词他译错了，他译成那个束缚，他译成下边那个了，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的，给他改过来。何为相属分别， 也就是说这个词呢，我们不知道它想译成什么，它完全是那个笔误，它弄成下一个分别了。他说什么叫相互分别呢？相互连接，你看现在明白了吧，就是把两个以上东西给它相互建立一种关系，变成一种新的法，哎，如金子和线，哎，你看这个意思就是范文里头就是金子和线，所以这个唐本最后那个译本就是如针与线，哎，这也是一个参考，证明范文里头啊是两个东西，这个前边这个东西跟线是两个东西，哎。他这个谭希勇这个呢，他说金与金缕，他是根据什么呢？叫这个金狮子的那个比喻，他那么联想的，就是都是金子做的，哎，只是形式化，形式变了，这跟那个原理一点关系都没有。好，现在我们就基本上搞清楚，说这个什么叫相属分别，什么叫和合分别，就是空间时间上呢，把两个以上的东西放在一块儿，假安立了一个名，起了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的法，他们呢实际上是和合起来的，哎，就完了。意思很明确啊，这里头呢，它马上下边前面也都讲过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缘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只要你是用别的东西堆起来，暂时起了一个名，这都叫假安立的，它都没有自性。哎，然后呢，它是他性组成的，那个他性有没有自性，你再去分析。结果后来就发现，所有我们认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别的东西堆成的，都没自性，就一个有自性的，就是什么呀，科学家说那个叫基本粒子，是吧，古代人说极微，就那个有自性，说那个不是别的堆起来的，那个不是合合成的，不是因缘所生法，那是什么法呀，就是不讲理的法，不是无因而生，不知道谁弄的，不知道哪来的，哎，就那么一圆球，也不能分也不能变，哎，然后它呢就组成这个世界，完全是我们人这个就是硬安立的。为什么硬安立？因为如果它不安立这个东西，这个世界它就承认这一切法都没自性了，就是吧。要是不规定一个有自性的东西，我们这个世界这就等于承认都是空了，是吧，等于都承认是妄想了，哎。所以人他既然这个大前提他认为他不知道这是梦，不知道是假的，他认为是真的，所以他一定要在理论上安立一个，最后肯定有一个真的。虽然这个一直找，我们说了，科学家宣布说我找到了那个基本粒子了，已经宣布过100多回了，哎，就是我找到基本粒子了，世界就这东西组成的，哎，结果后来被那个后边科学家说你这个东西还能分，哎，后来先说是什么分子、原子什么，然后分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和分夸克，现在连夸克也不是客观存在了，哎，现在又编了一个叫弦，哎，不是东西，一维不是东西，一维的弦，哎，有的就说是能量，反正就是本质，它这个执着世界是谁有的本质，这个妄想不变，哎，只是你这个东西被实验证明说这个东西不存在之后呢，我再去想象它一定有一个更基本的东西来组成它，哎，一定还是我们说的那思路，一定到最后有一个不是因缘生的，这个不可再分的永远不变的一个东西，哎，这就是人类的愚痴造成的这种自相矛盾。好，我们看下边一种分别。大会云何复不复妄想，为复不复因缘记着，说的就是复就是绑在一块，你看复就是绑在一块，不复就是解开，哎，这个因缘记着就是说复有复的因缘，解开有解开的因缘，如是夫方便若复若解，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呢为方便就是一种方法，我为了作为一种方法，比如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比如我要出门了，我古代人嘛得把这个行李都绑在一块扛起来，是吧，哎，这就要复，到了这个地点了，哎，你再把这绳子再解开，很简单，意思一点不复杂，是名复不复妄想。说那他这个为什么把它作为一大类，这是修行人里头非常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们说你为什么修行啊，说我要解脱，哎， 这是一个要解脱的前提，就是我现在被绑着了，我得解开这个疙瘩，我被绑着了，被束缚了，我得解开，我要脱离这个束缚。哎，这是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共同的概念。他为什么这个概念重要呢？就是所有的外道，哎，都是认为自己有烦恼有束缚，我要想个办法把这个烦恼去掉，把这个束缚解开，所有外道都是这样想的。只有佛教说什么呀？实际上根本没有东西缚你，除了你的心什么都没有，那用什么缚你啊？你的心非常自由。说那是什么缚啊？就是你妄想，你认为自己被绑着了。哎，就好像说你现在为什么这一米多高，哎，为什么你现在飞不起来，为什么你现在不能实现自己的力量理想？因为你认为我不能飞起来，哎，因为物质是真实存在的，物质是有重量的，哎，它就不能脱离这个地心吸力，哎，你认为我就是一个人，是很笨的，是这个没有本事的，我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哎，我要是想定一个什么伟大的目标，那就是疯的，哎，是你自己的邪见把自己束缚到了，哎，为什么有那么多特异功能的人就不受这个限制呢？他想从飞就飞起来了，他想从这墙这过就过去了，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他看法比你呢要接近真理一点，哎，他就说根本就人想飞就飞，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哎，你打打坐你就知道了。像那个我们说那个哪个法师来着？上海那个元音。元英法师，哎，就是他那个是他自己没意识到，他在屋里打坐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有一个事儿我得去办去，就跑出去了。出了门他才意识到他没那个开门，就是他一想出就已经到院子里了，他回头又想进屋子进不去了，因为他是什么呀？他是用意识出来的，哎。他意识到自己是人，这个有房子是真的了，这个邪见一回来门推不开了，因为他打坐的时候他门是插着的，上着拴的，所以这就是说什么谁缚他呀？自己的邪见缚。只有佛教揭露了这个真相，哎，你把这些邪见改了，哎，你把这些邪见改了，你原来的邪见当然它还起作用，但是你用新的邪见，如果新的邪见不是新的邪见了，新的正见的那个记忆，哎，那个力量如果把那个邪见给压垮了，那你就那个邪见就那个现象就不会出现了，哎，所以这个复不复是在佛教里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会复不复分别者，因复因啊，为复因执着如所复，复因就是产生复的那个能复，执着如所复，所复就是他那个所绑住的那个东西。大会如人方便结绳作结，这个更好理解是吧？哎，我拿绳子呢做一个结，结以还解，哎，结了之后呢，我完成任务了，我还要把它解开。大会是名复不复，所以这都很好理解。云和复解分别，这个译得更好，连复带解，为执因能复而有所复，哎，有能复有所复，那就是那个人是能复，哎，那个你被你绑起来的东西是所复。如人以绳方便力故，这你看以这个方便力，就是说以绳为方法，以绳为工具，哎，用这个东西呢复以复解，哎，我把一个东西绑起来了，我还可以把它解开，是名复解分别。这就是很简单一个比喻，哎，谈云和复不复分别，此为遍计有所复，以有能复故，此如人可受绳所缚，亦可方便解此缚。简单吧？何为束缚不束缚分别？执着束缚的原因而受束缚，如同有人使用套索打结有解结，没问题啊。完了，这就是最后两种，一共12种分别分类，哎，佛就说分了这12类，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妄想有多少种啊，就是有我们一切东西都是合合起来的，这个一这就这个呀还比较讲理，就是说一切东西都有因是吧，这个所有的东西呢你仔细我们叫分析。什么叫分析啊？分析就是这个东西我分析分析，就是看看它有几个因组成的。所以那个我们说分析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到现在科学就是这个思路。那个我们不是说古代印度有一个五门课，你上大学五门课，其中一个叫因明，就是什么呀？明是课程，就是研究原因的课程。找原因就是什么呀？就是分析。研究一个东西，你怎么算把这个东西研究明白了？他就说我分分看它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这就算找到原因了。这个和合分别是这个解缚，分别。下边啊，于此妄想自性分别通相。佛前边说了，那个大会问的是妄想自性分别通相，你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通相，就是概括一切法的共相。你比如说复解分别，那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修行人，一切修行都是在解缚，都是在解缚。只是这个方法不一样。外道就认为真有绳子缚，真得有办法解。佛教就告诉你，实际上没有解缚，是你误以为有解缚，你就在思想上纠正你这个误解就完了。这就叫通相。你像和合相续也是，所有的法都是和合的，都是相续的，这叫通相。也通相可以译成共相，就是共同的特点。于此妄想自性，我们自性就是妄想，自性就是妄想出来的所有的法的本身。分别这些自性呢，它有一个通相共相，有一个共同特点，一共十二个，用十二个共同特点分了十二类。一切于夫即着有无，就这些东西啊，所有没智慧的人都在那儿嫉妒执着，有这个东西没那个东西。有无又是一个大通相是吧，就是把一切法就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有一类无。有这个有跟无，就这个你就好像说这个地方应该做这个事情，这个地方不应该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有意义的，这个有无。说这个地方不能放这个东西，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这是以有为前提一个对世间人有意义的话。他这个无不是无是就无所谓的，你在没有的地方你放上了就搞错了，所以有无呢都是有意义的，组成凡夫的一个通向的判断。大会是名虚妄分别法体，你看自性可以译成自体，法体差别之相。以此虚妄分别法体差别之相，一切凡夫执着有无故，执着法相种种因缘。我们执着的这个法都叫因缘，都叫因缘法。你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法都是其他因合合成的果，因里头有直接原因叫因，间接原因叫缘，合成的果。所以这个果呢又是合成其他法的因，所以呢都是因缘。大会，此是妄计性差别相，一切凡愚，愚中执着若有若无。这就是只要你认为这个世间有东西，不管你说这个东西是有，那个东西是没有，都是错误的。大会，记着缘起而记着者，记住啊，这个缘起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我们妄想出来的一切法，一切存在的法都是缘起。你像那个极微基本粒子，那也是缘起，它虽然它不是这个缘起的，但是呢它是别的因是吧，它是组成其他的因缘，所以呢那也是属于缘起法。种种妄想记着自性如幻，注意啊，现在开始说正见了，那是把凡夫法这个分类。现在佛说呀，种种妄想记着的自性啊都如幻，都好像一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立体电影一样， 哎，实际上是完全是假象，没有那个东西，没有那个本身，视线种种之身，哎，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人，幻化出来马，哎，可以在你面前视线，就好像真的一样，让你看到有人有马，哎，那个之身就是他的自身自性。凡夫妄想见种种异幻，本来是一个幻化师在这视线了种种的人马的自性，这那个自身本来是幻想。凡夫妄想见，凡夫呢就是胡思乱想，见种种异幻，哎，他看出来这儿有种种跟幻化出来的东西不同的东西，什么呀？他认为这是真有。这就是说那个傻子，哎，傻子呢，一个是小孩，哎，没见过这个幻化是幻化的，一个是大人，也是他那个地方没见过，第一次见，哎，他就说，哎，这在打仗，哎，街上他看到之后，这就是什么呀？妄想见种种异幻，就是这不是幻化的东西，这异幻就是不是幻化的东西，就直为实。我们现在就是我举那个就是欧洲人到非洲去给他们放电影，就是那个，哎，看电影一看，那个远处有军队冲过来了，哎，那看电影的撒腿全跑光了，哎，这就是那个见种种异幻，哎，虚妄分别，哎，他这个不知道那是幻化是幻化出来的，哎，不知道电影是假的，哎，就当成异幻，就是跟幻化不同的东西当成真的了。我们现在所有的渔夫，哎，无名凡夫，不知道这是梦的人，就上了这个当。天天你看在那认真的不得了，是吧？也是枪炮哈打的这个死去活来，为了争他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呢都是一个梦，都是梦幻泡影。事故大会分别法体差别之相，哎，我们分别出来的这个差别有人有法，见种种法执着为实，哎，我们没有智慧，我们认为面前都是真实的。打个比方，如一于幻见种种事，就好像呢，一个幻化师，哎，在这变化了一个幻化话剧，你看到了种种事儿。凡夫分别之意，与这应该这个不要标点。凡夫分别呢，之意于幻。凡夫意这个傻子一分别呢，说这跟幻不是，这不是幻，意于幻就是这是真的。有如是法，哎，真有这个，真有这些人，真有这些事儿，哎。大会于缘起中执着种种妄想自性，这是说我们凡夫，这是如依于幻见种种物，就好像他在那看幻化师表演，凡于分别见异于幻，哎，这个傻子呢，他就看到了说，这不是幻化的，这可是真的啊，异于幻。就是把幻化当实。第四个译本，如是大会，此即种种分别相，一切凡愚于此执着诸法为有为无之辩计，这都对。于缘起中执着种种由辩计生起之法，哎，这没有问题。下边一个，这些是妄想自性分别法相，一切凡愚夫执着妄想自性分别法相，他们执着有无依他。他这个人不太懂这个佛教，实际上这不能轻易用依他，因为这个他以为这个，因为那个在梵文里头啊，缘起依他这个可能这个意思都是很接近的，哎，他就是依他也是缘起嘛，你依他升起就是缘起嘛，他就这么用。实际上呢，在佛教里头，这个依他跟因缘法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依他起。这个词绝对是只用于真实存在的缘起法，什么呀？心，哎，我们真实存在的心识，在那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知识，真正的因缘只有这两个，这只有这个叫依他起，所以依他起的他只有直指两个东西，不指种子就指现行，哎，说现行怎么升起的呀？依种子合升起的，哎，种子哪来的呀？依现行，这个熏习留下来的，哎，这个它是确定的，但是那个因缘法就不一定了。 因缘法一般是指我们凡夫妄念梦里头见的这些叫假名缘起法。哎，我们说什么这个原因和生了那个事情，哎，假名缘起法。在很少的时候，哎，很少数的时候指真实存在的缘起法，那就是还是那个依他起。依他起叫甚深缘起，哎，凡夫是看不到的，必须你从梦中醒来看到所有众生心才看到甚深缘起法。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缘起法？叫假名缘起法。都是因缘和合起了个名，实际上只有名没东西。哎，所以这个人不知道，他经常把缘起就译成依他，有时候并用。下边呢讲了一个关系，大会幻于种种，什么意思呢？幻是指的那个幻化的那个相，就是幻化出来的那个相，幻相。你比如说我们到那一看幻化是，哎，这有人有马有车有大象正在打仗，哎，这个幻象与种种，种种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傻子认为真实存在的种种东西，就认为这个呀不是，这个是真人，这真马现在这正在真打仗，种种真实存在的事物，这么两种东西啊。幻象跟人们执着这个真实存在的那个，把幻象执着，把幻象执着成真实法了，那种法，这两个的关系是什么呢？非义非不义。哎，这个经常就四个字，就是不依不义。不依就是这个，不义就是前边这个，非义就是不义。非义是什么呀？就是不是不同，就是他们两个是一回事，没有区别，他们两个是一回事。非不义呢，非不就是复复得正，那就是义，哎，就是他们两个是两回事。哎，非一非义，哎，这个就是四个字，就是非义就是没有不同，那就是一回事，非一就是二以上，就是有不同。若义者，说为什么他俩关系是非义非不义呢？若义者，如果说他们是两回事，幻非种种因，那个幻象就不是你执着种种真实存在的事物的因了，因为他们是两回事，没有关系。哎，他们不是一回事。幻非种种因，就是说幻是幻象，我看见的幻象跟我执着真实存在的东西没有关系了。实际上这个能分开吗？分不开。你要是看不见那个幻化是幻的幻象，你能执着大街上正在打仗吗？是不是啊？他俩是分不开的。所以那个幻是你执着这儿有真实战斗的因。哎，若义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两个是两回事，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不是两回事。你要是没有这个幻象，你就不会执着大街上正在打仗了，就没有种种了，没有种种法了。哎，他所以你不能说他是两回事。哎，他们是，哎，是这个意义上可也说那是不是一回事啊？也不行。若不义者，不义就是没有不同。哎，这俩就是一回事，也说不通。怎么样呢？说幻与种种无差别，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两个不是两回事，这就是一回事，也说不通。为什么？幻与种种无差别，就是如果他俩是一回事啊，幻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幻，就没有差别了，一回事嘛。但是实际上呢，而见差别。为什么而见差别呢？因为你在这看着幻象，你脑子里想说这儿有一场真实的战斗，这完全是两回事，是吧？哎，你因为人家知道那是幻化，是幻化出来的，人家就不想你那个种种，是吧？人家就说我在这看电影，我在这看戏。哎，像我们平常看电影呢，就经过这两个阶段。刚进电影院，咱坐在那儿的时候，还是我来看电影来了。然后做电影一放片头啊，这是谁导演，你还说我这是看电影，等着电影演几分钟就忘了是看电影了，就把那个电影里的事儿怎么样啊，就当真了， 就开始哭啊，吓着了，叫啊和笑啊，这就好像就是你参加到电影里头了，一会就跟那个就闹腾起来了，是吧？那就是种种法了。所以这个幻跟那个你执着真实存在的东西，它呢又不是完全一回事，哎，又是有差别的，而见差别，哎，它俩不是一回事。是故说非亦非不亦，哎，这是这样一个关系。大会，我与种种法中不亦幻说，亦非不亦。这就是说，种种法就是那个人们执着真实存在的法，它跟幻说，它跟那个幻化，这个幻象怎么样的不亦，哎，不是两回事，亦非不亦，也不是没有，也不是不同，哎，那就是像都是否定的，都不说那个肯定的话，哎，因为这个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嘛。何以故？若幻异于种种法者，哎，他俩要是两回事，不应因幻而生种种，哎，他俩就没关系了。你就不是，你说这街上正在打仗，就不是因为看到那个幻象生出来的了，这显然说不通。若幻即是种种法者，如果说他俩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吗？哎，若幻即是种种法，哎，幻象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不应异见，哎，你就不应该看这两个是两回事了。为什么呀？你是先看见幻象，然后脑子里呢说这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两回事。因为有的人，人家你像那个就是大人，正常的人，哎，在那早在那看的人，你说中间一个不知道这正在幻化啊，来了之后一看，可能说，哎，这街上打仗了。可是人家正常的在那一看，那个幻化师说，哎，我现在今天要幻化一个什么历史剧，哎，知道这回事的人呢，人家都知道，哎，就是人家就不想那个说这儿真的有人，真的有马。所以呢，若幻是种种法者，不应异见，就是如果他俩是一回事啊，你就不应该有说这是幻化出来的东西，哎，有人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东西，那是胡扯，哎，显然这个是两个东西，就不应意见，就是不应该有这个看法了，就应该一看就是真实的了，哎，此是幻，此是种种，而见差别，就是一般的正常的看幻化的人呢，他还是知道的，这是两回事，就是说，就好像我们看电影说，哎，这是电影上的假象，这个。哎，我现在想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孙猴打这个白骨精吧，哈，哎，孙猴白骨精呢，哎，这是虚构的人物，哎，这是两回事，而见差别。是故我说不亦非不亦，哎，大会，幻于种种，非亦非不亦，若亦者应幻非种种因，若一者，你看这个意的好，所以老用否定，就是说他们是两回事还是一回事啊，哎，说不是两回事，因为没幻你就出不来妄想，是吧？你就执着不了真实。如果是一回事呢，幻与种种应无差别，哎，一回事呢就是幻就是真的，你这显然说不通，然见差别，哎，谁也知道那个幻化的东西不是真的，是故非亦非不亦。谈此如见种种幻视，此种种展现，实为凡愚具依己嫉妒，异于幻视而成法，这就是两回事，哎，就是幻视不是法，哎，人们执着这里头有真实东西，那是法。大会，幻视于此种种事物，非非不异，若异，种种事物不当以幻视为其因，若一，幻视与种种事物应无差别，哎，他们如果是一回事儿，那就是没有这个差别了。然二者实有差别，是故幻视于种种事物，非亦非不亦。黄大会啊，执着种种妄想自性，妄想自性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本身，如同依靠幻觉看到种种事物，凡夫们妄想分别，认为所见异于幻觉。哎，打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认为世界上有一些真实客观存在的东西，它本身客观存在的，就是我们说物质，哎，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人家就是客观存在，自性就是它本身就在那儿，哎，说你执着这个梦里头有真实存在的东西，就好像 你看幻化的东西看到了很多事物一样，认为所见异于幻觉，认为这个我现在不是在看幻化师幻化的，我现在是看真实的事物，就这傻瓜。大会啊，幻觉于种种事物既非异也非非异，如果异，种种事物并不以幻觉为原因，如果不异，幻觉和种种事物就无分别，而实际看到分别，因此既非异也非不异。好理解啊，下边。
我问个问题啊，就关于这个讲的非异非不异哈，这次好像我印象就好像是第一次讲到说这个理解，就是它是限量与比量分别出来的这个物质是非异非异，对吧？那个种种就是我们比量分别。
这是这个比方里头是
这
样。
对对，
这
个、比方就是说那个幻就是限量嘛，
哎对对，
限量。
对，
比如说你的限量跟比量非异非异，这个倒是第一次在经中学到这个说法，是不是？
非异非不异是讲了很多次了。
非异非异好像以前都讲法和法性。
法跟法性，你看他这就是各个他就是打的比方不一样，就是很多的关系都是非异非不异，法跟法性吧，那都是比量的，
对，
是吧？哎，都是比量的，所以这就是例子不同。这儿举了一个幻化喻。就是正好是限量跟比量，它俩是非异非不异。没有这个限量呢，你也比不出来，是吧？它俩不是两回事，是有关系的。说它俩也不是一回事，是吧？一个限量看见，一个你说街上那个真有人真有马，那个是完全是你想象的。实际上你那个如果有人真的去那个幻化师那个，你进入场地，你去拉那个马呀，是没有感觉的，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假象。你到那儿，你可以从他那个战场上，你可以穿过去，这个就是说幻化跟真实存在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记不清，反正就是很多次讲这个非一非异的关系，但是呢，具体讲的东西不一样。事故大会，如基于菩萨摩诃萨，如幻缘妄想自性，亦不亦有无莫计着。就是说菩萨们呢，对于这个如幻缘妄想自性，就好像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如梦幻泡影，幻化出来的这些东西，这是谁幻化出来的？你自己的阿赖耶识幻化出来的，你在做梦，是不是？你如梦幻泡影这个缘，你以这个限量妄想自性，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异不异？这个跟那个相同，那个跟这个不同，有无莫记着，就是你不要记着这个世界上有人没有，有东西没有，这个不要记着这些，这，咱们就直接那个如基诸菩萨摩诃萨，莫分别幻有实无实，啊，莫分别幻。你不要分别面前的梦幻有实无实，问说这个人是真有还是那个还是没有还是个假象，不要分别这些。大会，汝及诸菩萨摩诃萨，于幻有无不应生着，就是于幻不应生执着，不应生起执着什么呀？有无，幻里头就你说它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大会，汝及诸菩萨摩诃萨，于幻有无不应生计着。大会啊，你和其他菩萨大士不应该执着幻觉有无，这你看他就没看懂，是吧？不应执着幻觉有无，实际上是不应执着什么呢？就是于幻当中不应该执着有法有无。大会，汝及诸菩萨摩诃萨，于幻有无不应生计着。下边这句跟上边一致，就是于幻，就是在这个幻化里头，不应该生计着有什么东西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很清楚啊。下边说记子，心附于境界，觉想智随转。心附于境界，境界，这注意啊，这个境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我们看到的一切就是境界。心附于境界，说我的心被什么东西绑着了？就是被你面前这个假象给绑着了，如果你要是知道这假象就绑不了，但是呢我们都认为面前不是假象，认为面前境界是真实存在的，好，这就把你限制了。你一看说这有一个墙，一个境界， 就把你绑住了，怎么样？你就说我可不能往墙上撞。哎，为什么你不能往墙上撞啊？就因为你前前生做梦的时候啊，留了很多这样的记忆。如果你要是一个前生有特异功能的人，哎，你到这一生这个特异功能你还没有忘记，有很多小孩就是这样的呀。特异功能就是从小他就天目就能看见，哎，天耳就能听见，哎，他就不受这个限制，哎，心赋于境界，哎，是你自己赋自己的邪见赋的，你说不能从这儿过去，哎，那没办法。心赋于境界，觉想智随转，哎，我们的这个思想就随着你这个邪见，心为什么赋于境界啊？因为你有邪见，你这个智慧就随着这个邪见转，哎，你就不敢往墙上走，你就得找窗户找门，哎，无所有即胜，平等智慧生。所以这看颂子呀，不能当成平常话看，颂子他这个几个字放在一块儿啊，他这个不一定是有关系的。什么叫诵的？就是把佛说了这个一个法会，讲了一个经，或者说了一段道理，他跟你说，我给你总结几个诵的啊。这个诵的就是把那个关键字放在一块儿。你背过这诵的，因为诵字顺口溜好背，你背过这诵的了，回去你就背这个诵的，一背哦，这俩字是佛说的那个事儿，这俩字是佛说的。这个比喻那样，哎，你就把佛说的这个法会想起来了，是起这个作用。所以这个无所有呢，是指前边说心赋于境界，这个境界智就随着那个境界去转，那个境界呢无所有，哎，这是所以这个标点符号啊，在这个范文里头啊，范文里头我想一下，它也是用好像空格做标点的，所以它这个跟汉文的这个标点的位置也不一样，哎，所以那个汉文译出来，像现在这个标点，这就是胡闹，就是啊五个字一点，实际上人家那个真正的那个翻译的本文呐，很多这个颂字一句跟一句之间是没有标点的，在这个一句里头反而有标点，哎，你那个看那个就是汉文那个本子呀，它那个空的空格。但是后边人就不管了，就一翻译过来之后就瞎抄，哎，不懂这个。这个呢就应该是在无所有这儿有一个空格。哎，前边这个境界无所有。然后和什么呢，圣平等智慧生。你要是知道这个境界是无所有的话呢，哎，你殊胜的平等智慧就生了。我们现在知道平等什么意思了吧，是在我讲那个大宗月藏讲，正好文殊说，哎，说你怎么看世界啊，平等。什么叫平等啊？世界不可能平等，因为你山河大的小的男女老少，这怎么可能平等呢？哎，我你他怎么可能平等呢？只有一种情况下平等，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梦，里头什么大的也没有，小的也没有，男的也没有，女的也没有，什么都是没有，什么都是空，这才叫平等智慧，哎，一切平等，只有这一种情况下是平等智慧。只要你认为说里头有东西，就不可能平等了。哎，心依境界缚，哎，心是被谁给束缚起来了呢？是被境界。你认为境界是空，就不束；哎，你认为境界是有，那就自个儿把自个儿邪见把你绑起来了。知觉随境生。结果你的那个说我知觉就是你的限量比量都在里头了，你的看法什么，哎，随境生，你就随着你面前你认为真实存在的境界升起你的知觉。于寂静胜处生平等智慧。在寂静胜处，在寂静，什么叫寂静胜处呢？就是我们说了寂静是灭的意思。这个你要是按它字的本意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哎，它实际上扩大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在你把这一切法都看空之后，这就叫殊胜之处生平等智慧，你就升起了一切法空的大智慧，哎，这就是心经教给我们的，就是，哎，照见五蕴皆空，哎，这大智慧平等智慧一切法空五蕴皆空智慧你就升起来了，一升起来从梦中一醒来，什么五蕴十八界什么都变成寂静了，变成涅槃了，究竟涅槃就是这意思， 哎，叫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什么究竟涅槃，哎，就是五蕴十八界梦里的东西全都没有了，灭掉了。心为境所缚，觉想智虽转，无有最胜处，平等智慧胜。这无有应该这儿，标点在这个地方。哎，前边这个境啊，什么什么都不存在，都无有。最胜处，平等智慧胜。什么是最胜处啊？无有就是最胜处。所以你不能理解成无有最胜处，没解脱了。它是无有即最胜处。所以你这个意思，哎，理解对了才能够读通。第四个翻译是心受外境所缚束，识觉智随境转起。哎，现在知道谁绑我们了吧？你的邪见，你只要认为外边有东西，你就把自己给束缚住了。哎，殊胜无相境界中，则有般若得转起。下边这里这样说道，这就是说即说颂曰，哎，就是那个译音就叫达直托。哎，你看那个一念诵的念到达直托，就是说即说颂曰，就是这句说这里这样说道，下边就是颂的心与境界相连。哎，你这个心一看到境界，智从思辨转出。哎，你的这个智啊，没有智慧的意思，是知。哎，你的知觉就从你的分别里头生出来了。根据还是那个境界，这就是从你有了限量，你就开始比量思辨了，分别了。而智慧出现在殊胜的无影像中。哎，看这个范文的意思表达得很准确啊。说真正的智慧在哪儿啊？在殊胜的无影像中。什么时候你照见五蕴空了，你没梦了，行了，大智慧就出来了。妄想自性有，于缘起则无。哎，妄想自性有，就是我们凡夫认为什么东西有啊，就是我们妄想的那个东西本身有。比如说物质真实存在，哎，然后一般的那个社会啊，还灵魂真实存在，哎，这是两个，一个人一个法，这是最重要的。哎，妄想自性，哎，人人都有个灵魂。像现在这个唯物主义就太低级了，现在所以现在人就傻。那个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师兄贴了一个消息，说骨骼首席科学家宣布，再过12年，我们人就可以永生了。哎，为什么呢？他说这个纳米技术啊，可以给我们制造很多这个纳米机器人，哎，各种功能的。你那个血液里头有这个不垃圾，有不好的东西哈，我可以用这个纳米去那个消灭它，清除它。哎，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了这个纳米机器人之后啊，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就是那个你这个器官也可以换呢，你坏了咱们就换，对吧？哎，是因为这个唯物主义把人是看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哎，你机器我换个新零件是吧，那你所有零件都可以换，那你就永生了，你不可能死了，你所有的毛病我都可以解决啊。他就认为纳米机器人就能解决一切病的原因。哎，比那个谁那个牛顿还牛。牛顿那个时候只是说什么呀，我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全部信息了，哎，这个世界就是这些这个叫基本粒子组成的，哎，这个我要是知道了每个粒子的运动方向跟质量，哎，我就能够预测这个世界上以后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啊，这够牛的吧？哎，这个更牛，这个就认为再过12年，说你坚持够的活到再活12年就行了，哎，他说就2030年啊，什么2029年，好像就全部人都就解决这问题了，就是你那个就是进入，就是人就没死了，你哪儿零件坏了我就给你换，哎，哪儿你有什么病我就给你那个治，哎，全都解决了。妄想自性有，哎，就会说出这种傻话来。你说这个科学家得有多傻，呵呵，得有多傻，嗯，他还不如一个人这个乞丐 这个识分的老农民了，人家都知道什么东西要坏，是吧？有生就有死，人家都不会想出这种这个说出这种傻话来，但是现在呢，科学哎呀震惊世界，好把很多人这个妄想都给勾起来了，是吧？这都是最厉害的这个科技成果，所以这个凡夫的妄想啊，这简直是可笑至极，妄想自性有，于缘起则无，你要说这个真正生出什么东西来了吗？没有，那这个缘起就是指的真正缘起了。说真正生出东西来了吗？没有，就是妄想的自性有，就是在你脑子里你认为有这个有那个，真正的缘起没有。妄想或摄受，缘起非妄想。这个人意的这个意思不太明白，我们可以这个从最后一个倒着来啊。在妄计是有，什么地方有啊？在你那个虚妄分别里头有，在你那个妄想里头有东西，于缘起则无，在真正生出来的东西里头，没有你妄想出来的东西，就只有妄想，没有真东西。妄计迷惑取，你要是虚妄嫉妒呢，迷糊的人呢，你就攒着天天取东西，吃啊喝呀，你认为你吃着东西了，喝着东西了。缘起离分别，真正的缘起是什么呀？是不在你这个妄想当中的，真正的缘起是客观存在的，跟你妄想没有关系。再倒着来啊，妄想分别有，好，就是什么有啊？只有你妄想分别的时候有。于缘法则无，在那个缘起法里头，真正缘起生出来的法里头没有。取虚妄迷乱，谁要是说我吃着东西了，那就是一个渔夫，那梦中人说梦话，不知他理生，他不知道啊，真正的东西啊是另外有这个真正的东西，不是你分别虚妄分别的这些东西，这个跟下边缘起离分别有这个可以合上，是吧？就是说真正的缘起啊跟你分别没关系，真正的缘起啊是另外一回事，跟你这个妄想没关系。我们再来看这第一个最后两句啊，妄想或摄受，这就是说你要是妄想的东西呢，你还可以拿到，你认为你吃到了，那就吃到了，就跟你做梦一样，做梦你吃饺子，你真的吃着了，真吃着了。那个有一个法师说他做梦吃饺子刚放到嘴里头疼醒了，为什么呀？他这放嘴里头真的咬，一咬把手指头咬疼了。妄想他要是不把手指头放到那个嘴里头呢，那就吃下去了，那饺子就妄想或摄受，就是你妄想里头啊也许你能拿到。缘起非妄想，真正生出来的东西啊，那在妄想里头是没有的。谭希永的疑于变计得成有，他这个人呢，易啊，他还知道三姓的名字，他经常把这个三姓的名字译进去，我们看他译的对不对啊？大家要有警惕性。疑于变计得成有，这是对的。你依靠变计，是这个叫变计所执性。变计是什么呀？是意识的译名。疑于意识呢，在那变计，这现在这个变计是动词。依于你意识在那胡思乱想，你就有，有这个有那个。于依他见则非是，他这个把这个他就译成依他了，就是说人家是译的缘起，他就当这个也还能说得通，因为这个依他是真实缘起，说在真实缘起里头啊你就看不见了，是吧？见则非是，说你要是在真实缘起法里头，那就没有你妄想的东西了。由颠倒成变计性，于依他中无分别，这个还可以。下边黄的，自性在妄想中有，在依他缘起中无。你看他把两个都给译出来了，这就证明这个范文词啊，译成依他也行，译成缘起也行。他一看呢，人家古人译缘起，一看这个谭希永呢，这个是在他前头的，一看他译依他，好，他也不太懂，我为了保险我把俩都译上，实际上不可能，他里头有两个词重复的。 他就是把一个词两个意思都译出来了，在依他缘起中无，哎，真正生出来的法里头没有，迷乱而执着妄想，依他缘起无妄想。好，下边啊，种种知分身，种种知分生，知分，知就是知节分叉，分部分，知分就是部分，哎，种种部分生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种种的部分生出来一个什么呀？整体，就是因缘和合生法，哎，众缘所生法，哎，这换一个说法就是，你看下边一什么呀？种种缘生法，直接就是，哎，种种知分就是种种因缘嘛，哎，生，哎，就是种种因缘生法，下边译的比较好。但是那个范文里头呢，可能就是这个字。你看，第三个也是种种知分生，哎，可能就是这几个字。像第二个呢，就用了个意义，知分就是因缘，哎，种种因缘生出来的法。注意啊，如幻则不成，哎，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那道理，你是把几个其他东西堆到一块儿，你新起了个名，你这个法就叫假法，哎，就是它没自性。你这个东西一离开，你这法就没有了，它没自性，它是他性，哎，凑不够，你这法也出不来，哎，如幻则不成，就是，所以你为什么说它如幻呢？因为它是一个假安立的名字，哎，不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法，哎，你，但是我们人就认为那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个误解。所以呢，因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哎，这个无自性的法都是假法，假安立的，暂时假安立的，哎，很可能下一刹那就没了，哎，如幻则不成，它是如梦幻泡影的。彼相有种种，妄想则不成。彼相，你要看它样子呀，好像有个样子，有限量，哎，色声香味触，实际上它的相是什么呀？是色声香味触，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记住这个，哎，跟那个客观存在的事物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彼相有种种，哎，有主观感觉，妄想则不成。你妄想出来的那个东西呢，是没有的，哎，种种原生法，即是幻不实。记住这个基本原理啊，只要你是把几个东西堆到一块儿，你给它新起了一个名字的这个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记住。最常用的叫君临、军队和森林，哎，军队，哎，人们都说我们国家军队，他们国家军队就好像是一个实有的东西，但是在理论上来说，军队是因缘所生法，哎，是种种知分堆起来的，它是即幻不实，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你拿不出军队来，军队无自性，哎，你说你给我一个军队，给不了。哎，只能怎么办啊？把他的组成军队的那些因缘一个一个的给你召集过来，哎，这就成叫做军队，所以他就是一个假名，哎，实际上没有军队，就好像这个我们举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彼有种种想妄分别不成，这个不是意义的错误啊，这个范文里的相啊就可以译成想，哎，范文里的这个字啊就是两个意思，像那个玄奘法师易经里头经常译成想，哎，相就是想一回事儿。你想你的相是什么呀？叫色声相为处，是吧？颜色相、声音相、味道相、感觉相，哎，这五个现象，这叫相。这五个现象都在哪儿啊？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只存在在你的分别中，哎，它就是一种想。所以在范文里头啊，记住，所以看到相的时候，这个字就可以译成想，哎，所以这个法师这个译得好，就告诉你说这个相字它可以译成想，哎，你这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真相，理解义理，是吧？所有的相客观不存在相，记住以后记住这个原理，你要记住这个了呀，帮你一个大忙，这是一个坎儿，你要迈过这个坎儿了，行了，所有佛经全打通，就是。你要是你的限量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不是啊？你就有五个限量，五个知觉，你觉得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你知道这个是想，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行了，这个没有客观世界了，什么也没有了。 就是除了你这五个直觉、这五个错觉、这五个幻觉之外，剩下全是你的妄想。所以这个词，这个知道这个意思啊，对我们帮忙非常大。哎，梵文里的相跟想，就是说那个相字呢，有两个基本意思。哎，可以是样子，也有想的意思，就是样子都存在你的想法当中。必有种种想，妄分别不成。你再根据你脑子里主观感觉，你再去说有什么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不是胡说八道吗？种种之分身，如幻不成就。虽现种种相，妄分别则无。哎，谈遍计种种分别法，实如幻事无所得。由分别成种种相，无所得者亦如是。看黄的。展现种种之分，如幻不成立。这个呢，你要重视它。它可能啊，范文里头就是这几个字儿。哎，展现我们面前展现种种之分，种种这个因缘，如幻不成立。为什么呀？因缘所生法，实际无自性。哎，都是假法，都是合的假法。同样，妄想的种种相不成立。这个跟前边意思不一样了。人家说的是虽现种种相，妄分别则无，就是相还是有的，是你要是说这里头有东西是没有的。他这儿说妄想的种种相不成立，说不定他范文就是这样，这也有可能的。哎，就是你这个相如果只是你一个想，那当然不能说它是存在的，是不是啊？哎，种种相不成立，这个也是义理上是没问题的，都可以做参考啊，帮助我们理解义理。彼相则是过，皆从心复生。彼相，以后记住，相是什么呀？五个限量，色声香味触。你看见颜色，听见声音，身上有感觉，好了，这就是彼相，五个限量。彼相则是过，彼相啊是过失。就好像我们前边说了，说我就看见这五个限量，那是要叫限量，我还没分别它自己出来的，那就是真实存在的了吧。这告诉你说那是过失，说那是什么过失啊？是你前边邪见熏习下来的。你前边做梦的时候说颜色客观存在，哎，在我不看也有颜色，我不听也有声音，声音是客观存在，这都是胡说八道，被现在物理学都推翻的。哎，你熏了很多胡说八道，熏了很多这种过错，哎，错误的见解，熏了很多邪见，结果这一生呢，你因为熏的这个记忆多，所以这生一生出来哇哇一哭，其实没生出来你就看见颜色听见声音了，哎，就开始了。咱们就说生出来吧，一生出来一看啊，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声音，客观存在感觉，这都是这都说不通的是吧。哎，然后说他不但认为这个五个直觉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呢刚生出来他就会什么呀？辩机。哎，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妈，不是说这个动物把头一个看到的东西当成妈。那个有一个外国小伙子，他在那个湖里捡了很多那个那好像是什么呀，大雁呐的蛋。哎，他到屋里他把它都孵出来了。结果那群大雁呢就拿他当妈。哎，天天他去哪儿跟着他。他开小艇出去，他们就跟他游泳。他开着飞机上天，他们就跟着他陪着他飞。哎，所以他就拍到了这个，他把那个摄影机绑在飞机翅膀上，就拍到了大雁飞行的最清晰高清的那个录像，是吧？彼相则是过，现在知道了吧？你的这个五个限量啊，这是你的过失，你的邪见造成你一睁眼五个限量就来了。哎，这是过失。皆从心复生，都是说从哪来的呀？都是从你心里，我们说心复，谁复心呢？叫邪见复心，都是从你心里的邪见生的。哎，你如果要是像佛菩萨化身来了，他就不会有这个心复，是吧？他看见他也不会认为是物质世界客观存在，是吧？不过这样说不太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化身无心。 化身是完全是一个影像，化身的那个他怎么动说什么，完全是由这个佛菩萨的真心来这个指挥的，哎，所以这还只能用这个特异功能的来说，哎，就好像那个有人说人呐，这个有东西挡着了就看不见了，哎，那些有天眼的人他就不受这个束缚，哎，他没这个邪见，他就看，就跟那个张宝胜就是，他那个老师有一个上课的有个学生说我那个削铅笔刀没了，哎，然后的老师就说你们看看那个在哪儿，你们帮他找一下，结果就没人找着，结果他就说什么呀，在那个谁谁谁的那个桌子那儿，哎，他想看什么一看就看到了，哎，结果一找就找到了，这就是他在这方面他心没有邪见，没有那个负，哎，这个五个相都是从这个邪见生的，妄想无所知，于缘起妄想。这个第一个人意的都不太那个，我们还倒着来啊。彼相则是过，哎，你一睁眼就出来颜色，这是毛病，哎，皆从心腹生，都是从你自个儿的邪见的记忆里头生出来的。你怎么记忆，就跟那个动物，它的记忆是另一套，结果它生出来的那个相就完全另。鬼道众生，他那个记忆又是另一套，结果鬼道又是另一个五种相，是吧？天人都是不同的。忘记者不了，哎，这个傻人呢，他不知道这回事，不了解这个真相，分别缘起法，他就分别这里头啊，有因有缘，有什么法，哎，军队森林都出来了。这个，所以这个后边的这个人翻译啊，有优势。他拿着人家前边两个本子看，看明白意思了，他就译的会这个好理解一些。倒着来啊，第二个译本，彼想则是过，嗯，皆从心腹生。现在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人那个儒家说这个食色性也，说人本性就是要吃东西，就是要结婚，哎，饮食男女，人之大义与存焉，是吧？孔子说的。这就是说饮食男女，这就是我们的，就是铁定的，就是人就这么回事。现在注意佛说什么呀，彼想则是过，就是说食色不是我们人的本性，因为本性是没法变的。你如果食色是我们的性，也性是不变异，那就成了什么了，我们人任何时候都要吃东西，任何时候都要结婚，哎。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个现实当中就有好多人不吃东西，是吧？你像那个印度那个老头，哎，几岁上开始到现在70多年了，不但不吃而且不喝，哎，他怎么能失性呢？是不是啊？哎，不结婚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呢，食色病也，哎，彼想则是过，现在过就是过失，从你邪见生，是你前边你这么有邪见生出这么一个毛病来，所以你现在有了这毛病，这是病。什么叫病啊？就是你有了这病，你这个人就完了，就你不吃就没劲了，就要死了，哎，这怎么办啊？就要吃药。所以呢，这个毛病食色病也，你就得吃药。结果呢，从小你妈就开始喂你药，哎，不吃这药就这人就要死，哎，结果长大了呢还要结婚，不结婚他要死，你看那些人是不是啊，死去活来的，哎，追不上了就要死，就要跳楼，哎，这个毛病，哎，这就是要找药。你说这人多苦，还没生就得病啊，然后出来就得找药，一辈子就为买这个药。有的人这买药钱挣不上怎么办，饿死了，是吧，哎，所以啊，彼想是过，哎，皆从心腹生，愚痴人无智，哎，你现在知道这个世人有多愚痴了吧？没有智慧，分别因缘法，非说这个世界真实存在，非说它真实存在，非要吃药，哎，还拿吃药当那个光荣的事儿啊！你看那个人请客弄一堆这个贵点的药啊，这就有面子了，这就啊。彼相则是过，皆从心腹生。最后这个第一个啊，妄想无所知，哎，现在你就看好理解了，就是说实际上这些都是妄想，都是无知，哎，妄想于缘起妄想，所以他就 认为这里头有缘起了。谈就是刚才我们啊拿那一句我没把它给删掉拿过来了，凡于变计心生相，于依他中作变计，可能这丢了两句不管他了啊，意思也是对，凡于变计心生相，哎，说怎么心能生相呢？因为心是有你前生留下的邪见记忆组成的心，所以它就会生起一个什么呀，有毛病的相，邪见的相，哎，不是真相。黄，诸相由恶习造成，啊，你看他译得倒直截了当是吧？我们这个颜色声音哪来的呀？由恶习造成，哎，恶劣习气，习气就是记忆嘛，哎，是由你错误的记忆造成的，心生束缚，哎，你的心把你自己的心给束缚了，哎，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实际上你什么都可以做，你除了心什么都没有，是吧？哎，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呢，你从现在就要信息为时无境，哎，一切为心造，人能造一切。当然，这需要你前生这个正见记忆的基础。如果你正见基础又比较强大，那真的你特异功能就出来了。哎，真的你一切为心造了，就那像那个济公的那个点石成金呐、啊、什么，哎，那都就可以做到了。无知者妄想分别依他缘起，你看他这个就不懂，依他跟缘起不能并列，哎，依了依他就别缘起，依了缘起别依他。下边一个啊，此诸妄想性即是彼缘起，说你妄想的那个自性，妄想的那个东西本身就是那些缘起，哎，我们这很明白吧？你比如我妄想的说这个桌子，这个桌子本身就是我说的那些缘起，对不对啊？桌子就是一个众缘所生法嘛，哎，它就是由什么好多木板啊什么东西组成的，哎，妄想的那个东西本身就是那些缘起，妄想有种种与缘起妄想，嗯，你缘起法有妄想有多种，缘起就有多种，哎，妄想就是缘起，显然这个缘起就是那个妄想啊。此诸妄想体即是缘起法，说得更清楚，你妄想的那些东西的体，它本身自身就是缘起法，都是缘起法，哎，你去看人们为什么呀，你要科学说什么都要分析分析，那就证明那个东西是个缘起法，是吧？哎，你不是缘起法它就不能分析了，是吧？妄想有种种众缘中分别，都没问题啊，此诸妄想性皆即是缘起，哎，就是一切缘起法都是妄想的东西，妄即有种种缘起中分别，哎，分别出来缘起，从于变即而有者无非即是依他相，你看他为什么译成依他，他认为这个是存在，肯定是这样，因为他知道依他其实存在，他知道三性这个词儿，所以他不译缘起，他就译成从于变即而有者无非即是依他相，变即而成种种相于依他上做分别，你看他现在啊误解成什么了，说把这个依他认为是真实有的，他认为变即成的那个相都是在依他上做的分别，都是在心上做的分别，哎，他现在就把这个依他相啊理解成有了，但是呢他实际上跟那个本意啊是自相矛盾的，你看人家说什么呀，从于变异变即而有者，就是变即有的那个东西啊无非即是依他相，全都是真实存在的，他认为他知道依他是真实存在的，所以那个姓黄的用依他是没有这个意思的，但是他是有的，他后边还有送的，他直接就好多就因为他认为缘起就是有的，哎，所以这些人说，那他前边也说了，说妄计就是缘起性，说那个妄计的东西本身就是缘起法呀，他怎么认为有呢？他认为是什么？说那个妄计的自性啊，不是那个缘起法本身，是一种永远不变的东西叫自性。你比如说桌子，他说这个木板组成的桌子，这叫缘起法，这是有的。说没自性是什么呀？是说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它 他把那个自性不指这个缘起法本身了，指了一种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空那个永远不变、永远不变的桌子，对我们凡夫根本没意义。你说我们凡夫有几个人认为有永远不变的桌子呀？把佛法说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完全给废掉了。佛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思本来是大般若经的核心，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一切法无自性。为什么呀？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说一切法没有它本身，一切法没有它自身，一切法没有它自体，一切法没有自己。我们说过自性在梵文里头两个字根，前半截是自己的，后半截是存在。自性在梵文里头就是自己的存在，就叫自身，就叫自性。哎，自体就是自己的存在。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法没有自己的存在。你要看梵文根本就不会误解，被我们中国人末法众生非认为面前是有的，就非把佛说的空无都颠倒成有的，这个愚痴凡夫们，他为了把佛说的空无变成有，他就来歪解颠倒解佛的话。哎，说一切法无自性啊，不是没有这个法，是没有一种永远不变的自性。你空了那个永远不变的桌子，永远不变的人，永远不变的山河，没有那个东西，一点不影响我们说什么呀，面前都是有，面前都是真实存在的，一点不影响。哎，所以这些人啊，你看他就能译出这种话来。你看，从于遍计而有者，就是你妄想出来认为有的东西，无非即是一他相，就是说都是真实存在的缘起法。这是他为什么用一他，他是分得很清楚的。哎，为什么呢？他说遍计而成种种相，依于一他啊，于一他上做分别，就是一他是有的，哎，心识是有的，在依他在心上做分别生成种种相。哎，依他是有的，所以整个两一个颂的本身就译的矛盾了。头一句是说的，本来人家意思是说遍计有的东西就是你缘起法本身，他给译成有的东西，这已经是自相矛盾了。遍计有的东西怎么会是依他呢？是不是啊？哎，第二句呢，他给硬翻成了符合他的意思，就是遍计相是在真实有的缘起法上做出来的分别，根本人家这颂的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人呐不行，你译东西他反而给那个歪曲佛法。哎，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黄先生的，妄想的事物其实是依他缘起，这多实在是吧？妄想的那个事物啊就是缘起法。他这我说了，他的依他不应该依，是吧？他不懂，哎，他认为依他就是缘起，他不分那个真假缘起。所以呢，这是梵文本意，就是说你妄想的那些东西就是缘起法，这是人家前边那个三个古文都是这样译的，是吧？种种妄想都是依据依他缘起分别，这个他是根据谭希勇，哎，根据他看谭希勇老用依他，他也说都是根据依他起来的分别，这是他仿那个谭希勇仿出来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古文译的非常清楚，此诸妄想性，妄想的那个自性本身即是彼缘起，就是说你妄想的那个自性就是缘起法。妄想有种，再看后边，此诸妄想体即是缘起法，多清楚。妄想有种种，众缘中分别，就是你那个分别出来的众缘就是缘起法，就是妄想出来的自体。此诸妄想性即皆即是缘起，全部都是缘起法，就是我们认为真实存在的妄想出来的自性啊，都是缘起法，没有不是缘起的，你去找，是不是啊？哎，妄即有种种缘起中分别，哎，是就是你是在这个缘起法中进行的分别，这个分别出来的都是缘起法，古文译的都是很准确的。有人说哎，也有不是缘起的呀，你比如说基本粒子就不是缘起的，是吧？不是合成的，不是中缘所生法，那个谁也没见过， 谁没见过？那还到现在，人们还是一个那个叫假设，是吧？那个霍金说的多清楚，所有的物理理论全是假设，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为什么永远得不到证实啊？因为他知道我们永远看不到物质本身，哎，永远是一个存在我们的物质世界，永远是存在我们脑子里的三维模型。你看，这大科学家头脑清楚，哎，说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见到的、忘记出来的东西，全是元气法。
哎，老师啊，
嗯，
这个数从一开始就有好三个数都提到了元气，
嗯，
能不能再报告过一点，哪个元气是真元气，哪个元气是假元气啊？还是说都只是假元气？
一般是假元气，只有刚才有一个，就是那个，就一个，哎，说，元气中则无，就是如果你想搞清楚，你就一个再重听就行了，哎。那个，因为那个没多大意义，你把每一个送子都理解对了，就那个，就行了。你总结它这个比例啊，什么没有意义。基本上就是什么呀？二十说法《般若经》里头，这个除了唯识，基本上都是二十。有人说什么法华、什么涅槃，是不是什么呀？都是那个二十，都是般若。在二十说法里头啊，基本上就是99%都是假名缘起，都是破的，都是凡夫知道的元气，但是他躲不过，他有时候他躲不过。你比如说，他经常说那个，说你这些妄想从哪来的呀？从分别意想生。哎，那个般若经有这个话是吧？哎，从分别意想生，这个分别意想，记忆从记忆里头生出来的，哎，你这记忆就得有，所以他有时候躲不过。你就跟那个《金刚经》一开始那个谁问，须菩提问说：“我们想成佛，我们云何降伏其心？”佛就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都是心，也都是你想，你想的心也都是假的。什么离一切相，则名诸佛，让你破一切相。”但是它里头实际上隐含了一个什么呀？他一问说：“云何降伏其心？”他这个心就必须是真实有的，必须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如果你问的这个心不是真实存在的，你问说我成佛，我云何修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佛肯定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存在，没法修，没法成佛，是不是？但是佛呢还告诉他说，哎，善哉善哉，你问的好，哎，应如是降伏其心。哎，佛也承认说你得这样降伏这个心，证明这个心怎么样，真实存在。所以他躲不开，哎，就是有1%的甚至更少的比例，他会说真实存在的东西什么呀？心，哎，说你应如是降伏其心，怎么降伏啊？那就是你知道的，包括你知道的心怎么样啊？都是要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为什么你知道的心得空啊？因为你的心真实存在的心，你是看不到、听不到、说不着、摸不到的。你的心的对境想出来的心都是什么呀？境。都是心的对境，哎，只要你说出来想到了，那已经不是能想的心了，已经变成所想的语言，所想的相，哎，所以呢，把这个基本原理搞清楚。你要是总结这个说，哪些是真的缘起，哪些假缘起，在唯识里头就多了，在唯识里头就多了，而且唯识里头必须怎么样，两种缘起都说，因为你说这个真有心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空没有的东西。所以你没有的心，像五蕴的十蕴、受想行识四个蕴都是心，是吧？精神活动都是什么呀？凡夫定义的、凡夫妄想的、语言安立的，哎，那个真实存在的心呢？是心不能自见，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是你正在用它，你正在用它想。哎，他想到的东西都不是他，哎，能不能见能，记住这个基本原理，我们就休息吧。